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宣布将举行大公守夜祈祷，将世界主教会议托付于天主的圣意。教宗接见奥斯定会会士，勉励他们置基督为献身生活的中心。教宗接见若望23世团体的孩子们，教宗说：“天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意大利巴勒莫的独修传教士孔特弟兄安息主怀，教宗方济各寄发唁电表示哀悼。秘鲁社会动荡不安，地方教会努力促进对话，减轻分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将于今年10月举行，之前将有一项大公守夜祈祷活动，将这次会议托付于天主的圣意。教宗方济各1月15日在带领信友们诵念三宗经之后宣布了这个消息。教宗解释，守夜祈祷将于今年9月30日星期六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教宗说，对参加大公守夜祈祷的青年而言，在整个周末将能参与一项由泰泽团体提供的特别计划。从现在开始，我邀请基督信仰各教会团体的兄弟姐妹们参加这次天主子民的聚会。在大公守夜祈祷的几天后，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第一期会议将于10月4日至29日召开。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的主题为同道协行的教会，共荣、参与及使命。第二期会议将于2024年10月举行。教宗强调，促进基督徒合一的形成与教会的同道协行皈依紧密相连。教宗也谈到今年1月18日至25日举行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教宗说，我们将举行传统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今年的主题取自伊撒伊亚先知书，学习行善，寻求正义。我们要感谢上主以信实和耐心引领他的子民走向圆满的共荣，恳求圣神以他的恩典光照我们和扶持我们。修道生活的基本准则是福音所提出的跟随基督。如以福音为生活的准则，就会能够如圣保禄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这是教宗方济各1月13日在梵蒂冈接见参加圣奥斯定永礼会联盟最高参议会会议的与会成员时所提醒的一番话。教宗说，福音不断引导我们把基督带回到我们生活和使命的中心，他把我们带回到初恋， 爱基督就是爱他的奥体圣教会，献身生活在教会中诞生，与教会一起成长，并与教会一起结出果实。正如圣奥斯定教导我们的那样，正是在教会内我们找到完整的基督。接着教宗谈到诵读圣经和礼仪生活的重要性，说道，在勤奋诵读圣经中寻求上主，在圣经的书页中回想着基督和教会的声音，在礼仪中寻求上主，特别是在感恩圣祭中寻求上主。感恩祭是基督徒生活的高超，它意味着并实现教会在仁爱和和谐中的合一。我们能够用天国的教母赋予世界以生命的气息。随后教宗强调圣奥斯定永礼会联盟的重要性，该联盟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于1959年成立，旨在促进具有相同神恩的修会团体之间的共荣。教宗方济各提醒，你们需要非常的小心，好能远离自以为是的疾病，并保护不同修会之间共荣的真正保障。你们都很清楚，你们在同一条船上，没有人能独自一人或仅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未来，而是在始终乐于相遇、对话、倾听和互助的共荣真理中相互认识，实践相遇的灵修，这是教会同道协行的本质所在。教宗继续指出，奉献生活必须适应现实的境况，奥斯定永礼会的会士们要适应自己所处的不同地方和文化的情况，要始终以福音和修会神恩的精神面对。最后教宗敦促圣奥斯定永礼会的会士们要重新审视他们的神恩，并以初期使徒团体为榜样，加强生活的共荣，愿他们预示出在天主内圆满和终极合一的生活，并始终行进在这旅途中。教宗方济各近日在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若望二十三世团体的孩子们，与他们一起高声感谢这个团体的创始人本齐神父。这个团体为没有父母的孩子提供一个真正的家庭，让他们受到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全时陪伴，同时也帮助处在困境中的未成年人和穷人，没有任何歧视。教宗告诉眼前的孩子们，天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说，我们不是没有姓名的人，我们不是影印件，我们都是原创的，我们也必须如此，做原创的人而不是复印件。就如征服阿库蒂斯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孩子。天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名字和面容，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缺点，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幸有严重的缺点，但这丝毫无损于一个人的价值。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天主的儿女，每个人都是耶稣的兄弟或姐妹，都是独一无二的。教宗继续表示，有几个迹象表明一个人受到了爱的款待，其中之一就是微笑。微笑说明这个孩子感受到他们原本的样子被爱、被接纳。这个团体所接纳的孩子们的故事讲述了这个微笑。教宗谈到在场的许多孩子的共同经历，即家庭环境。他并提到， 这个出自本期神父脑海和内心的现实。教宗说，他是一位用耶稣的眼睛和耶稣的心来看待孩子和青年的神父，他洁净那些心为不端误入歧途的人，明白他们缺乏的是父爱和母爱，缺乏兄弟的情感。教宗方济各强调，这个家庭环境是一个全失款待的现实，蒙天主造教从事这项使命的人成了那些没有家庭的人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个家庭，每个人都有一个空间，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意大利人或外国人，以及任何寻找一个固定地方以便重新开始的人，都能找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关怀的地方，无论是被接待的人还是接待别人的人，因为这个家庭是对每个人生来需要建立关系的一个回应。教宗最后要求孩子们为和平祈祷，他说，我想告诉你们，你们为和平的祈祷虽然看起来不是祈祷，天主也会垂听。我们相信天主赐予和平就在今天，天主将平安赐给我们，但要看我们是否在心中和生活中接纳他。你们要坚信天主必会垂听你们的祈祷，你们要勇敢向前。意大利巴勒莫的独修传教士孔特弟兄于元月十二日在西西里岛巴勒莫去世。教宗方济各在一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寄给巴勒莫总主教洛雷菲切的唁电中，称孔特修士是爱德的慷慨传教士和贫困者的朋友。孔特于1963年9月在巴勒莫出生。教宗在唁电中说，这位独修传教士正是在贫困者身上看到了耶稣的面容，他不知疲倦地全力以赴为他们提供慰藉、保护和希望。教宗指出，这位基督门徒的勇敢的福音见证在巴勒莫城和在遇到他的人的心中点燃了爱的火焰。秘鲁局势动荡已有一个多月之久，针对总统博鲁阿尔特女士和国会议员的抗议仍在进行。抗议者要求所有政府官员请辞并启动新的选举，镇压抗议活动的手段十分的强硬，造成至少几十名抗议者丧生。示威抗议活动延烧到秘鲁各大城市，连库斯克的观光区都无法幸免于难。面对国内的暴力局势，秘鲁教会多次呼吁对话，恳请恢复正常的状态，邀请当权者把最脆弱群体的诉求列入考量。利马的总主教马塔索里奥向梵蒂冈新闻网表示，秘鲁的现况相当的惨烈，在政府缺乏凝聚力、腐败根深蒂固以及无法回应最穷苦人民合理诉求的情况下，冲突越来越两极化。利马总主教指出，有些人在管理国家重要经济和财政资源时野心勃勃、图谋私利，从而导致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因此教会谴责黑社会团伙和少数大家族掌权的现象，贩运毒品和腐败是两大祸患，造成社会上很多人越来越贫困，同时也激化原住民团体之间的矛盾。秘鲁主教们 正在开会评估一系列举措，盼能重启对话，或至少减轻社会的分裂。利玛总主教认为，唯一可行的道路是调解和对话，放下偏见、私心和互相指责。秘鲁神长们呼吁道，我们必须竭尽所能，让各方澄清基本的重点，大家本着守住情谊共同努力。这是教宗在通谕里的劝言，这是关键所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完美》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再阐述完美是什么，然后探讨信仰生活与完美的关系，最后是培养完美人格成长的建议。完美的英文含义可有很多同义词，例如完备、完善、健全、无瑕的等等，不下数十个。然而这些同义词都是指向一个概念，就是事物或情况要具有所有必须或理想的元素、质量或特征，而是尽可能好的。完美是一个概念，可以是一个相对的思维和标准，在具体生活中可以有许多的例子显示出完美是一个相对性的观念和标准。比如有人认为要居住在被社会界定为富人区的大房子，出入要用豪华车辆，穿的是名牌衣物，吃的是精美的美味佳肴，且拥有专门服侍他的仆人，并被社会人士所尊敬的社会名流等等，那才是完美生活的标准。然而却有人认为能不用挨饿、粗茶淡饭，可穿着保暖的衣服，能睡在温暖的床上，能留在不用受寒受风吹雨打的小房子内等等，已是完美的生活。这两种对生活所需的标准如同是天与地的差别和距离。完美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且这抽象的观念分别在人外面的、为外在的、外界所认定的完美，和人内在的、内心所想达到的完美。外界的认定是客观的，即使是同一位女孩，有人认为她的容貌完美，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她并不是美如天仙的完美，仍有欠缺的地方。因此我们对完美观念的思想及判断，同时是受外在和内在的认定影响牵制。再者，我们内在认定的完美并不一定完全配合外在的认定，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整合外在的及内在对完美的认定，如何持守和调整内在认定的完美概念。对完美的内在认定能力是透过学习和经验的结果。在成长过程，我们的父母亲、周围的家人、朋友、学校的老师不断地告诉我们，向我们灌输 什么是完美的观念和标准。我们也努力学习什么是完美界定。这些审美思想渐渐地成了我们人格成长的部分特质。同样重要的，信仰对我们内在对完美认定观念的形成也是极其重要的。圣经的记载中有某些人物，例如亚巴郎和萨拉，因为他们对上主的顺从而被称为完美的。因此在这背景下，完美被用作完全的同义词，就是完全服从上主。圣经中完美的含义与完整或绝对完整的状态有关。绝对完美是上主的质量，只属上主天主的。绝对意思是不缺乏任何必要的完整性，或无需增加或增多以达至完整性。此外也包括没有过错、缺陷或缺点的自由。经上记载，上主天主是完美的存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他是磐石，他的作为是完美的，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正义的。上主天主是信实的神，他是不犯错、正直、公义的。他的知识是完全的，他的道是完全的。上主天主保护一切投靠他的人。上主天主的律法也是完美的。圣保禄宗徒称颂天主的旨意是完美的。新约圣经的希腊语中的完美也可以表示成全。耶稣在结束山中圣训时教导众人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耶稣山中圣训明确地教导众人很多能帮助人成长的生活态度，因为人是蒙召要完全，人并不完美，而人的最终生存目标是要生活出天主完美的本质。正如孩子倾向于效法他们的父母亲一样，天主的子女也应该效法他们的父母亲，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反映出他们的完美。
圣经也指出，人要努力追求灵性成长，变得完美，就是说，灵性成熟的概念与圣经中的完美有密切相关。且看一则福音记载，在耶稣与法利赛人谈论婚姻本质后，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师父，我该行什么善未得永生？耶稣对他说，要遵守诫命，要孝敬父母。那人回答说，这一切他都遵守了。然而耶稣告诉他，你若愿意是成全，去便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少年人一听这话就忧闷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财产。那位年轻人渴求寻求善，换言之，他在寻求生活得更有质素，生活得更接近善，更接近上主天主。因此人若要追求活出天主的本质善，必须要更新心意，渴求要从拥有的物质性的完美改变为灵性的成全、成熟和完美。人并不完美，但基督宗教信仰鼓励基督信徒追求完美。雅各伯宗徒恳求信徒要坚忍，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毫无欠缺。圣保禄宗徒从他自己的经验 意识到完美的成长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要说他还没有达到完全，我只顾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基督已夺得了我。灵性的成全完美要求信徒一生努力活出他们愿意接受的完美信仰。在本性生活，我们若要寻找到完美的生活，成为外在内在彼此配合的完美要求，也要每天努力。事实上，生活是一段旅程，我们要每天变得更好，活得更好，作为每天的目标，改变对物质虚无的渴望的思维，可尝试以下的建议：一、赞美自己。每天早上，让你继续你的日常生活之前，花几分钟给自己一个赞美。第二，不要找借口，逃避不想面对的情况，要承担和接受自己的脆弱。第三，放下愤怒。第四，练习宽恕。第五，为人行事要诚实和直接。第六，乐于助人。第七，倾听他人。第八，生活在当下。简而言之，生活并不公平或完美，它并不完美。然而，现代世界很多情况迫使我们想要的更多，我们从不认为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满意。要获得快乐完美生活，要超越那些所谓世界潮流有分量的影响，更要超越总是会找到对某事不满意的理由习惯。所以要改变负面思维，加强凡事要看好一面的习惯，注重人格与信仰的成长。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完美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在阐述了完美是什么，然后探讨信仰生活与完美的关系，最后是培养完美人格成长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共依存。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基督。